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谨慎叩谢，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感谢主赐给我们他自己宝贵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我们熟悉的包雪华传道。那他今天的信息是警醒与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早安。这是我第二次来沙田堂，对，之前就是县堂里的时候今天来的时候还想，哎，是哪个出口，我得查一下网上的。很高兴在这里可以见到有些熟悉的面孔有些是很久违的，好久没有见的。刚才听这首歌最后一首恩典之路的时候，其实很感动看到上帝在圣灵教会所做的，借着这些熟悉的面孔让我看到神很多的恩惠。所以也知道沙田堂你们的空间不够用，但是神也预备新的空间，相信神也使用教会继续的兴旺福音。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主你爱我们，让我们可以今天在这里站立，可以来敬拜你。愿主带领以下的时间， 当我们思想你的仆人保罗啊，他这段的临别箴言的时候，愿主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哎，不好意思。那我知道啊，我们圣经教会呢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群体啊，所以啊，可能你是刚来香港，或者说可能你要离开香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无论如何呢，就是那种如果每一次的离别，在你内心一定会交织着很多复杂的感受。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呢，是使徒保罗我们继续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系列。保罗呢他第三次这个宣教旅程的尾声他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一群的长老的一段出于爱的临别证言那这也是在使徒行传中所记录的他对基督徒的唯一的一段的发言的记录。那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保罗他出于爱的一段的临别证言呢？那我们其实是看到在20章的第1节，其实保罗有说经文有说他与以弗所教会的门徒道别。那可以想象，门徒当然是包括长老们了所以呢其实已经道别过了那如果我们看这张地图的话呢是当时保罗在以弗所，对那他呢，他其实经文上面有说到，重复讲到他要去劝勉就是要兼顾其他地方的那些门徒那他就去呢，从以弗所就去到马其顿，然后又去到这个雅盖亚，就是希腊这个地方那他的其实他这样的去了之后，他最终的目的呢，他其实想要去到耶路撒冷，要把外邦教会的这些的奉献带去给耶路撒冷，让大家看到这个教会的合一，就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那当他去到希腊这边呢，他其实原本就是想要坐船直接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了，可是当时有犹太人要谋害他，所以以至于呢他不得不要原路返回那也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就后来船就来到了米利都米利都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这个发生的地点那在这个港口城市，米利都呢是一个港口城市，很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当时是有人要来谋害保罗的，所以这些人他其实是去到很多地方保罗去到哪里他们其实会知道，想要继续的去谋害。所以这个时候当保罗去到米利都的时候呢，安梭如果为了他的个人的安全呢那这个船要补给，所以留在那边，他是应该留在船上，是不是躲起来？可是保罗他没有这么做，那经文里面说呢他就差了人去到以弗所，再把以弗所的长老们带来米利都他很想再见这一群的长老，再去兼顾这群的长老。所以可见背后他那根据一些的研究呢，说从米利都以弗所往返呢，其实至少要4天的路程。所以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间他要等，然后去人找，然后呢这个过程如果一个很在意自己安危的人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保罗他这样做了，可见可以想象背后他对以弗所教会还有对这群长老们那个深深的爱。那这是保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说看一下这群长老那这群长老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保罗是创立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创堂的这个牧师。好，现在这个创堂的牧师要走了，其实已经走了是吧那对于这一群待了3年，你说3年是不是已经很久呢？其实也不久。所以对于这些长老们心里面其实是那种的孤独感或者孤儿感还有呢这个牧养要交棒想象那种的压力一定也很大。再还有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会有豺狼要出现，哇，那个恐惧担心，所以刚才讲的这种种种的百般滋味都一定会在这些的长老们的心里面来在那儿翻滚着。对于这样一群长老，好，那保罗这一位同样也要在面对生死危机的牧者呢，他就带着爱来劝勉他们。他的劝勉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思想的他要劝勉这些长老，为他们指出一条的出路，在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那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 我知道很多在座的都不是长老，可是你有你的影响的那个影响力可以影响的那些对象，可能你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福音机构里面有带小组的或者你是家长或者你是在职场里面有你身边的团队或者就是你身边的同事。那我不知道在你目前的面对一些怎么样的压力和挑战。那以下的时间呢，我就想邀请大家去来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在那个米利都的那个海边可能也当时是说就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岸边在那个场景里面，我们来聆听、来思想保罗对于这群的长老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也来思想说，怎样的在你的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好，那下面呢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大家有些的分享。好，第一点呢是所谓的为自己警醒。那这个怎么说呢？在进入这段的经文之前呢，18到27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先留意一下。那是在这段经文的18节31节呢，在保罗的这个劝勉中间呢，其实有两个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就是原文里面它一些是命令的一些的动词他这里说到的是他向长老们提出了两个命令是哪两个命令呢？他说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基督那个监督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他这里说应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所以两个同一个字谨慎。好，那第二个命令呢是应当警醒。好，所以我想请大家先留意一下，说保罗在这段的劝勉中间呢，他有提出这两个命令。那如果看先，我们来先看这个谨慎。那谨慎这个词呢，是指一种主动的、持续的那种的思想的转向所以可以理解来说就是意味着要来自我检视、自我检讨那检讨、守护好自己，才能够忠心的来照顾所托付给你的人那我就想到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肯定都坐过飞机。好，在飞机上面呢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你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为自己来戴那个氧气面罩然后呢，你才帮助身边的人。那在这里，所以你会看到说，他这里保罗说是先为自己谨慎，那他有个先后次序，然后是为全群谨慎。那怎么为自己谨慎呢？那其实呢，答案呢就在保罗这一段的他的自我总结里面。那保罗的自我总结的一开始就是18节这里，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了亚细亚的第一天，我一直是怎么跟你们相处我用的这个是新译本的那在这里看到，那和合本我们刚才读的呢，就是我在你们中间的为人如何。好，所以看到这里呢，是面对挑战和困境的时候，保罗他其实要求长老们不是先去要去考虑事情要怎么来做有什么处理的方案而是先来效法他，关注自己的生命的质量那颗心那在当时呢，其实领袖如果要离开一个群体然后他会做一个自我总结，而且呢是要求他的门生来效法他，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今天来看呢，会觉得说，干嘛一定要来效法你吗？好像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是吧？在当时其实不是的，对。好，所以呢，那下面呢，我就想邀请大家呢，我们来思想说，来效法保罗他两方面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好，那第一个呢，是谦卑、怜悯、忍受试探那我们看到19节保罗呢，他在这里跟长老们说，我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忍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好，那我在这里呢，有打这个黄色的出来说，谦卑、流泪、试炼。好，这三个词呢其实是绑在一起，一起来形容保罗是怎么服侍主的。那这个服侍主呢如果我们熟悉保罗书信，其实服侍这个词呢，其实就是像奴隶一样服侍主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你这个仆人其实就是奴隶那在当时的罗马的那个文化里面呢，是非常崇尚能力的，其实跟我们香港现在一样，香港的文化。所以呢，讲到谦卑这个词呢，其实跟奴隶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就形容那种奴隶的卑贱、卑微，还有那种就是没有尊严的这种很负面的这种意思。那同样呢，眼泪是表示无能的。好，所以你会看到说啊，保罗用的谦卑、流泪这两个字呢，其实在当时是非常负面、非常负面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缘故，而这两个词的理解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对于谦卑来说，它意味着它的意思被升华，是跟神有关的。所以这里呢，在当时1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爱奴的概念，就是神的爱奴啊。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当时的奴隶他出于爱的缘故，他宁愿舍弃他有那个自由离开主人家，而选择继续留在主人家里面来服侍他的主人。好，所以是出于爱啊，这个爱奴啊，这个概念啊。所以保罗呢，对他来说，他就是神的爱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常常以自己是基督的奴隶啊来自居的，来自夸的。好，那所以基督对他来说不只是救主，更加也是主啊，是他生命的中心。而他对他自己来，他自己，他觉得他知道他自己是呢蒙恩的罪人，是无用的奴隶。那因着这样子的谦卑，好，保罗他的眼泪呢，背后是他那种满满的那种怜悯。要知道犹太人是他的同胞来着，因为保罗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对他来说，当犹太人的逼迫临到的时候，他的那种怜悯，让他不是出的那种世界的那种用做法要去反击，而是忍受试探，甚至是流泪为他的同胞心碎流泪。这就是保罗他在这里分享的他的自己的谦卑、怜悯、忍受试探。那华里克牧师在《标杆人生》中间有一句话，他说："谦卑不是把人把自己看得很低，而是少去想自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哇，保罗2000多年前的这个太高大上了，这个我。"但是我们想想看，我很想邀请大家想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其实同样也是谦卑的一些生命的见证那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很快想到的就是已经离开我们的老戴牧师在他应该在他去世之前有一段时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去探访他。那有一次呢，我也是跟一些姐妹们去，那次去的时候呢，我们去了他们家老戴牧师呢就有分享他的先祖戴德生和玛利亚他们那个合葬的那个墓碑整个寻找到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听了就就是很津津有味的最后探访结束老戴牧师他就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在那个祷告的一开始，他说的是："主啊，求你原谅我刚才分享戴家的事情。"求你除去我心中任何一丝的骄傲。我们要看到的不是代价，而是基督。这是这是2009年，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可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那一幕历历在望，还在我的心里面，我看得见，好像那个画面。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哇，神的这位老仆人的那个谦卑的见证。让我至今难忘。他在这里好像这句话说的，他是少去想自己，他不去想自己，他想谁？他想的是基督。所以对保罗，同样保罗的这个谦卑，他背后其实他保罗他自己效法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他取了奴仆的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来这里说我们来效法保罗，我们其实不是来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效法使徒，而是来仰望那为我们成为奴隶的那位基督。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圣灵能够塑造我们去少去想自己，更多是看见基督。好，那我想大家带领大家，我们继续去思想的第二点的这个保罗的生命特质呢，是不计代价，尽忠职守。 在经文里面说保罗、他从圣灵领受到双重的启示、这里说我的心灵受到追逼、这里就是圣灵对他在讲话、第一重是说要去耶路撒冷。好，那第二个呢，下面经文就讲到说要去耶路撒冷干嘛呢，他说有捆锁患难在等着他，这是圣灵向保罗启示的。好，对于这个启示十二十四节这里面那个但这个字就特别的重要。那这个但这个字的带出来接下来的这一句的经文是保罗对圣灵的一个回应，好不好？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二十四节。好，一二三，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是他的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动机是说愿意为耶稣基督为那恩惠的福音来做见证，甚至不惜牺牲生命。那你说保罗为什么这么的不怕死呢？难道他是有这个自虐的倾向吗？当然不是。那我们如果熟悉保罗生平我们可以罗列出一堆的这个原因来述说，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决心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动力那我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可以来至少有三方面的这个原因是他不怕死不受苦的不怕受苦的这个底气好，第一个我们想象我们所知道的是那个保罗有一张重组的这个人生的陪传的这个清单。我们知道保罗遇见主耶稣他过去引以为傲的他作为犹太人而且是法利赛人他一切引以为傲的东西都秒变成为垃圾，是不是而且不只是成为垃圾因为他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这是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陪传的清单我不知道对于弟兄姐妹来说，在你的心里面，你想到陪传两个字，你想到的是什么是那个恒生指数的那个上下，你要算一下现在这个指数变了这个怎么样，我看一下我这个账户里的钱还是什么呢好，那第二个呢是保罗他有一笔源自福音恩典的这个福音的债。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得了这个福音的恩惠以至于这个债务感让他一生都想要忠心的来传福音，即使他要受苦。那第三个呢保罗也有一个极大无比的一个的确信。好，这个确信是什么呢？对他来说就是那个身体的复活还有那个永恒的荣耀的那种的把握，而也是这些令他会将他所经历的这些的苦难他称之为是至战至轻的苦楚所有的这些的原因，可能你还能够讲出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些的原因成为保罗他面对风暴的那个定海神针，以至于他做好面对生死的这个准备他跟长老们说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那我们效法保罗的生命的榜样你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个保罗的生命实在是个天花板，高不可及。那我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薯仔一个小小什么小小土豆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确实对于我们在香港的这些基督徒来说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位姐妹跟我发过来的一个信息我相信可能在我们中间也知道西安教案其实中间有一位我们所熟悉的我可能中间有些人知道杨俊，对，他的太太被抓了，对，这些是我们在香港的基督徒不会去面临的挑战，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我们要面对的那些挑战，可能是你在职场忍受不公的待遇，各样的压力，或者说你在家庭里面，你的人家庭的关系与家人的一些关系令你一直的在苦海中挣扎，甚至你可能要长久的来服侍家中的病人。 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一定会受苦的，我们是需要留意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邀请大家，包括我自己，我们一起来反思一下，我们会有多忠于基督，我们有多愿意为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受苦。上个星期在观堂堂我们 YPF 团契我邀请了一位弟兄蔡强弟兄来到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是 保险界的你会认识他我们请他分享在职场的这些的挑战，怎么去在职场中间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榜样那他分享的其中的一个例子，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让我深受感动简单来说当时他在上海他接了太平洋保险那他因着他是基督徒，他说当时在保险界有很多的三甲什么假人假单假理赔他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他去到那边他跟他的上级沟通说，我们不是做假，我们要做真，所以是真人真单真理赔。但是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压力或者接踵而来的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的那个公司里的业绩一下子就一开始去他说落到-68%，哇，那个压力可如此之大，可以想象然后接下来呢，反正就是一直是负数，但是那个还不算是最谷底的时候，因为当时在疫情，就是上海封城开始，封城没有办法做案做那些的保单，所以继续往下跌，所以去到一个场合，他的董事长打电话给他，他们已经受不了了。他也压力非常大，不仅是有这个压力，当时在封城，上海封城，他说他被关了86天，在那个期间身心俱疲，甚至是有抑郁症。他说当他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就躺在他的那个祷告房里面，他躺在那个地上，当他躺在那个地上的时候，他手打开，然后他说，神啊，你看到这一切，是你让我有这个感动来做这些，可是你怎么就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难道你想这个公司就在我手里面什么崩盘啊，或者说就这么砸轴啊，或者就是那个破产，那你的名是怎么样的呢？当时他说他听到一个声音，对，如果说就是在你手里面破产，你还愿意信我吗？他没有回答，但是他是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的，突然他有一个意念在脑子里面闪过，就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手打开的那一幕来。耶稣问他，如果就是要在你手里面崩盘，你愿意信我吗？最后他说，是的，我愿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处境是怎么样，但当时弟兄的分享让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都很受感动。我们是要受苦的，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天长好长蓝的，我们做好准备是受苦，在你的处境中间受苦。保罗说，任何的患难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靠这位为我们背负十字架但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才能够在艰难中去活出那不计代价的忠诚。好，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我们再来思考的是为他人警醒除了为自己警醒之外保罗这里也提到是要为他人警醒。那保罗呢，他清楚教会的处境他说在他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去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 所以简单来说啊，就是会有来自教会以外的啊那些错误的教导啊，也有呢从教会内部出来的啊一些的啊信主的人啊去发出一些歪曲真理的教导，要来引诱信徒。啊，那我们知道，如果啊，你知道在提摩太后书啊，他会提到了说啊，当时有些人呢啊，他歪曲复活的教义，而且呢是利用金钱来发财。所以面对啊这一些的内忧外患啊，保罗还命令长老们是要来警醒，为教会警醒。那在当时是面对这些的挑战啊，那对于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同样也有很多啊真理被歪曲的这些的挑战。啊，现在是 AI 啊 ，AI 时代，啊，我们啊有这些生成式的 AI 可以写成各种各样歪曲圣经的教导，啊，如果是啊那些异端，他可以反正他就喂 AI 嘛，然后喂的多，然后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你要上去跟 AI 对话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警醒了，你要小心你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真理，啊，那还有一个呢，啊，我不知道大家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听说。就是这个成功神学啊，那因为最近从之前看到一个数据，从2017到2022年啊，这个成功神学在北美那边的影响是越来越大啊，那所以这几年也是在亚洲华人教会就会特别的警醒啊，比如说香港的这个教会就出了这本书在提醒大家要小心。啊，那成功神学的推广者其实有不同的包装，啊，他们有一些核心的理念啊，例如说啊，就是当你有信心宣告思维正向，好，你就有健康、财富、成功，啊，但如果呢你不得医治呢，啊，因为你的信心不够，啊，那对他们来说啊，会倾向于否定疾病啊，或者倾向于弱化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苦难。所以在这里啊，成功神学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那种的功德的交换，来替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啊。所以约翰派伯牧师他有说啊，成功神学最大的悲剧不是他让人变得贪婪，而是他把神当作得到礼物的工具啊，不是把神自己当作那个最终的那个礼物，也是最宝贵的那个礼物。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小心，当这种思想渗入到教会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啊，会有那种很属灵的包装啊，可能是奉献、服事，甚至是祷告啊，去满足我们对世俗的那种的成功啊，那种健康的渴望。那所以啊，当我们面对这样处境的时候啊，我们如何为他人警醒呢？啊，那保罗的教导让我们看到说是有态度和内容这两方面。啊，所谓的态度呢？就是他在这里经文里面提到他出于爱的流泪劝诫啊，保罗在31节他跟长老们说，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停的带着眼泪劝诫你们个人。这眼泪啊，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处有眼泪，这里是第二处在这段经文的眼泪啊，这眼泪不是那种软弱的眼泪，而是一位属灵的父亲啊，他出于爱啊，为儿女担心着急啊，流泪来劝告啊，劝诫啊，可能当中一些不当的思想言行。所谓有真爱才有真管教。那保罗的眼泪啊，背后啊，其实是他自己在效法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哭泣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劝诫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只有回到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才能够不断不带着论断不带着各样的苦读，而是温柔，而是迫切，而且是单单为了对方的益处。那所谓的内容呢就是无保留不退缩去传讲神全部的计划这在20节、27节的经文里面有提到的，所谓的全部的计划就是整个的救恩计划是福音的全部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喜好或者是有选择性的。那这对我们来说有些的怎么样的反思呢也想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反思一下，当我们去教导别人或者像我们自己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传了全备的福音 如果从福音的叙事来说，是不是这个五个篇章的创造、堕落、救赎、更新、恢复，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传的可能是三个篇章的，就是创造、堕落、救赎，我记得以前，教会有布道会嘛，对吧？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布道会不是我要参加的，是给那些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没信的人。那福音呢，讲福音呢，也不是跟我讲的，是给那些没有信的人讲的。不是的，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基督徒需要跟自己来传讲福音，而且是这全备的福音，有十字架、悔改、成圣、苦难的盼望、基督的再来、审判等等的。所以这里呢，中间有这个更新的这一部分。而这个更新的这一部分，我也想简单的在帮助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这个更新的背后带出来的是那个已然、未然的那个张力。意思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神的救恩已经临到这个世界，已经也临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说。但是这完全的救赎还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在当下我们要面对那些的张力，这些的张力可能是我们面对生活中间很多的挑战，有的是远处的，宏大的，可能我们看到这世界的苦难，灾害，还有身边堕落的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青少年要面对这些的网络，等等的，是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很不一样的。那还有是个人层面的，可能是你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身体私欲的各样的挣扎，而这些是不容易的，我们会挣扎的。但是这些挣扎也在提醒我们，原来这个世界我们都还没有完全的得救赎。所以一方面让我们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接受面对这个张力，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福音的核心，就是那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来依靠福音的大能，它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做那个转化的力量。这是我们要相信的，这也是我们需要去依靠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相信福音有这样子的每天来帮助你来面对来转化你的这样子的大能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最后一部分。刚才我们是说保罗的命令不只是停留在说为自己警醒，为教会他人警醒，而是最后有提到一个是全然的，他要将这群长老全然的交托。所以第三点我们看是一个全然的交托，是神和他恩惠的道。好，那我们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32节这里的经文说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交托这个词呢是在当时一个商业和法律的一个术语，意思是说将极其珍贵的宝物交托托付给一位绝对可靠有能力的人来保管。好，那这个呢可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托好像信托基金之类的。那我们在这里看保罗是把这群长老交托给谁呢？不是一套抽象的管理的制度或者是一些的原则，而是那位而是保罗带着爱带着那个信靠交托给神和他那恩惠的道。好，这里这个恩惠的道呢如果我们这样看中文会觉得说恩惠的道好像这个恩惠是一个形容这个道那其实这个重点呢带出来的其实不是在于一个形容词，而是在于说借着这个道去承载彰显和传递出上帝的那个恩典，而这个恩典是有那样子的转化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生命赐下那在基督里的那个基业的那个美好的祝福的那样子的恩典。所以对保罗来说，他的交托意思就是说长老们你们要警醒，是的，但是你们不是教会的那最终的保管者意思其实在安慰这群长老，鼓励这群长老，因为说你们才是那被保管的珍宝，因为 是把教会全体交托给神，所以我把你们连同整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一起交托给那位全能的神，还有他那全然的恩典。所以最后保罗他说完这些话，就跟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众人痛哭啊，抱着这个保罗啊啊，因为他们听保罗说不会再见面，他们很伤心。所以我们在这个海边看到这样子一幕，动人的一幕，再次看到保罗跟这群的长老，跟他所爱的教会啊，那个深厚的情谊。保罗的交托啊，我想最后我们有一点点的反思啊，保罗的交托也让我们看到说，他的交托是因为他爱教会的缘故，所以他选择交托。那另外一方面，关于交托的这个反思啊，我想到威勒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恩典不是与努力相对立，恩典是与赚取相对立。保罗在这个话里面强调那个恩典啊，那我们说恩典是白白的，会不会让我们想说那就是白白的那就躺平咯？但这里不是的，恩典交托不是与努力相对立的。我们看说啊，保罗他花了心思去找长老们去啊，跟等候长老去劝慰他们。而且呢，在33到35节这里经，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的交托呢啊，其实他还是他说他用他的手啊去就是为他的同仁啊去赚取那些的钱，而不是来贪图金银啊。而且他是为了他身边的人来考虑。他讲到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保罗的交托不是没有努力，但是保罗的交托我们在这里看到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他是放下那样的赚取的心态，他是那种全然，他那个交托是啊，他把那个父权放手给领袖们，他不是只是看到他自己，他看到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以至于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就会说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是一种赚取的心态，但这里挑战我们，我们是放下那种赚取的心态，去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去经历那个上帝的恩典的大能，而那恩典的大能是有转化生命的力量我认识一位家长他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孩子在进入青春期以后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难处经历网络霸凌然后他又不上学对于家长来说他觉得哎，我用我熟知的一些教育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搞定。可是没有想到情况越来越糟糕孩子不仅成绩不合格，常常旷课无奈之下，这位的家长他就去到他的战争房间祷告，他坚持的祷告很长的一段时间，流泪痛苦。最终他跟我分享是他说他意识到自己 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提醒他，他心里那种的骄傲，他会觉得靠他自己，他觉得说我学了那么多教育的这些的知识，他觉得当我用出来的时候，好像意思中间就是说我可以赚取我的孩子的一种的平顺的人生，有这样子的想法。那神的神的提醒 他愿意谦卑，然后把自己把孩子都交托给神放手很奇妙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上帝更奇妙的是让他看到说，原来在他跟他的另外一半的这个婚姻的过程中间出现了那些隐藏的一些的挑战和问题，而神就把这些给打开来让他看到婚姻中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愿意跟他的另外一半一起来面对，以至于最后他们是全家一起来经历这个恩典的作为，是他想象不到的。不是说我要搞定这个孩子，而是整个家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最后他们带领这个孩子找到一所充满爱的学校也在这个过程中间继续去重拾学业，继续去探索自己。在人的软弱上面，我们看到神恩典的能力。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保罗命令长老们为自己警醒，为他人警醒， 但最后他也是说要全然的交托。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世界那个最黑暗的那一个危机之前，他警醒，为自己祷告，他要求他的门徒也来警醒。第二天，他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中，他向父呼发出那个呼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付在你的手里。”这个交付也是交托。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亲自为我们示范了那最美最完美的警醒交托，也正是这位爱我们爱世人爱世界的爱这个世界的他所创造的这位的主，为我们罪而死的这位主，而且是死后复活的这位主，掌管我们的今天，掌管我们的明天。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依靠他来操练在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把你自己的警醒，把你自己的交托求他来带领，最终让我们愿意来见证上帝那恩惠的福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爸天父谢谢主，在2000多年前你自己的榜样，在2000多年前你的仆人保罗的榜样，到如今在我们身边也有那云彩般的榜样。主，你教导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也愿意警醒，最终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可以在这里来，在这里，在那里，在你带我们去的地方去见证主你自己的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